请掀开经本第四面倒数第四行，第四面倒数第四行，善财童子见此比丘与虚空中精行自在，或有如是供养之事，充满虚空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持，五体投地，一心敬礼，良久乃起。这是这一小段里面的，这一段里面的第二个小段。前面一小段呢，是善财童子见到妙珠比丘，也可以说是见到他的一真庄严。那么这个第二小段呢，是致敬，先叙述他致敬的由来，善财见到妙珠比丘，在虚空中自在进行。虚空的意思前面说过了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代表这个出家的比丘。那么又见到这个出家人呢，依报庄严，就是他能够感得诸天善神的拥护，前面说的很详细，总共说了十一句，包括尽具天人，一直到这个天龙八部归神，对于修清净行的人，他们的恭敬护持供养，妙珠比丘在此地所显示的意思很深。出家人心净，心地清净，感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在家人也不例外，同样感得诸佛护念，龙天致敬，这个是在家出家没有分别的。问题是不是真正修清净行？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诸佛天龙八部的加持拥护，经上告诉我们有两种，一种叫显加，显示明显，你能够觉察出来，它加持，像前几天东达在此地跟我们的报告，他说他在各个地方做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做得非常辛苦，有的时候手握手动，于是他总是凡夫嘛，有时候也生烦恼，因为我做这么多好事，还受这么多辛苦，挨冻挨饿，他埋怨了，于是他就听到有人在旁边说了，其实旁边没有人，有人给他讲， 我们护持你呀，比你还辛苦啊。这他一看的时候，什么人也没有，但是听着声音清清楚楚的，晓得是鬼神在护持他，啊，护法神在护持他，啊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，冥冥当中这个护持的跟随着你，保护你，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啊，啊，在家出家都一样，啊，问题是你有没有道心。你是不是真正在做？这个名家呢，就是你觉察不到，实际上确确实实在加持你，啊，在拥护你，但是你自己没有感觉。所以，只要认真修行。无论在家出家，必定得诸佛护念、护法神有护，啊，一定得到。如果你心要不清净，啊，这个不清净，特别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啊，纵然是弘法利生，这个念头不断，你心就不清净，啊，不清净的。得不到诸佛护念啊！如果你要有一些特别的因缘，也有加持的。什么人加持呢？妖魔鬼怪啊，他来加持，他也很有力量啊。那你走上邪道去了啊？这个事情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经里面给我们讲五十种阴谋，啊，五十种从哪里来的？五阴色受想行识，每一个类里头啊有十种，五十种啊，就是妖魔鬼怪，啊，附在你身上，于是你也有神通，也有感应，啊，也能够未卜先知。啊，现在所谓是特异功能，啊，这种能力不是你自己，啊，是由啊魔附在身上的，是他的能力，借着你身体啊来表现，啊，魔一离开了，你的能力啊就失掉了，啊，这些事在现代社会，中国外国，太多太多了。经常讲的没错，这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所以他也有很多的信徒，也有很大的势力。我们纵然修持正法也不能碰他，我们的智慧德能还不如他了。啊，所以魔有魔的福德了，啊，这个一般常讲啊，魔也有金色光明啊，啊，但是它的光跟佛的光呢差别了，就是佛光啊柔软，它那个金光刺眼，像太阳一样强烈刺眼，啊，那就不是佛光。佛光像月光一样，啊，清凉，啊，这金色光。那么这是得护念加持，这里这些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明了，啊，也能够启发我们自己的心情。啊，就善财童子。见到啊，见到了生欢喜心啊，我们讲他欢喜的不得了啊，他五体投地一心敬礼啊，啊，良久是很久啊才起来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：合掌白眼，甚至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那么这是敬礼之后向菩萨请教，在请教之先呢，一定先要把自己法心说出来啊，也就是你自己修学的方向目标，你所希求的一定说出来，你不说出来，你向人家请教，人家怎么答复你啊？我们向人家问路，一定先说我要到哪里去，那人家才会指示给你啊。你一方问路，你要问你到哪里，不知道到哪里，他怎么指发呢？没法子指教你。心要说明自己发心啊，这个佛法当中发心是第一了啊，他已经发无上菩提心了，发这个心目的就是要求做佛啊，要求做佛，那做佛怎么个做法啊？这个叫请教。所以这一段是自问法要啊，这个里面有两段，两个小段啊，先自己说明法心，然后啊再请教。请教里面总共有十二句，我想这十二句啊都是我们需求的。我们说不出啊，善财替我们说出来。那么妙著比丘大富善财啊，那就是对我们的开始啊，我们要细心的去领会啊，心发了。而未知菩萨云何请求佛法，着重在请求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一句非常重要，请求就是精进的，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，你要不肯请求那就没法子，非常重要啊。那应该怎么个请求法？第二句云何集结佛法，集结这两个字也好懂，正如同我们自行化他，要收集一些修学的方法了，这个方法如何来攒集？第三句云何满足佛法，这个课题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学佛有没有满足的时候啊？佛教给我们对世间法啊，特别是对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佛教给我们知足常乐，就是你要懂得满足啊，满足啊你就快乐啊。在这个世界个人的造化不相同啊，造是我们前世的造作，是修因啊，化是感得这一生的果报啊，你前世修的善因，这也是得的善果啊，前世你修的财布施多，这也是你的财富啊，前世你发布施多，这也是你的聪明智慧啊，前世你修五位布施多，这一生你的健康长寿，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，当然最圆满的 是三种因度修啊，三种因度修的人不多啊，所以人间的缺陷呢太多了啊。我们曾经看到啊，你像我这个早年来讲经啊，民国六十年我开始讲华严经啊，是在瑞山呢他们家里啊，一个大厅改成一个讲堂啊，李建新居士讲的。李建新在当时是台湾的煤矿大王啊，啊，瑞山煤矿啊，啊，那是在这个台北的也是豪富人家啊，这是过去生中修的财布施，他发了大财啊，可是他没有修无为布施，身体不好啊。晚年时候得的叫现在讲的老人痴呆症啊，躺在床上差不多有十几将近二十年啊，很可怜的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，一口气没断啊，到最后这个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的时候，他连家里人都不认得啊，他的儿子女儿孙子都不认识啊，就是一口气不断啊，三班护士照顾啊，他福报大，他要把福报想完才能走啊，怎么想呢？躺在床上想啊，那是那种病啊，穷人生不起啊，穷人哪有三班护士日夜照顾你啊，有钱人才会生那个病啊。啊，这个就是说明我们修因呢、啊，这个三方面都要修，否则的话总有遗憾。啊，有许多人修无为布施，没有修财布施，身体很健康，长寿，生活非常贫困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形形色色，你一定要晓得都有因果，不是偶然的。了解事实真相呢，他心就定了，他不会怨天尤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是因如是果嘛，我今天所受的是应该得的嘛，那怎么能怪别人呢？啊，别人富有他修的有财布施，我贫穷我没修财布施啊。所以事实真相道理明白了，人心就安了啊，所以富贵人就安于富贵，贫贱就安于贫贱，这一安呢就得快乐了啊，就自在了啊，知道我想改善我的环境，我现在好好的修行啊，只要认真修学，晚年环境依旧自己可以做得了主，还是可以改善啊，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就明白了吗？啊，自己的环境自己可以改善的，你要懂道理啊，要晓得怎么个改法了啊，这就是佛帮助一切众生呢，如何离苦得乐啊，佛绝对不是说你没有衣服他给衣服给你，没有吃的他给吃的给你，不是这个，佛没有开救济院的啊，佛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你，让你恍然大悟啊，理得心安啊，道理明白了心安啊，心安要平静，有平静的乐趣啊，他还是有快乐，他不生烦恼了啊，不再怨天尤人啊，知道事出世间呢通通是一大因果的循环啊，一大因果的相续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，明白事实真相 当然你就会修善业啊，你会积善断恶啊，不但改变现前的生活环境，还改变来生生活的环境啊。学佛的人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他知道啊，人没有死亡啊，这一点要晓得啊。有情众生决定没有生死啊，啊，生死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换一个生活环境啊，我们这个衣服穿久了，穿久了，穿脏了，穿破了，不要了啊，换一件新的啊。这个身体也是用了几十年啊，用也不能再用了，这身体不要了，再换一个身体啊。是非身体不是我啊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跟衣服一样，我所有的啊。你懂得这个事实，你舍身受身呢，就没有痛苦了。你对这个身体丢掉之后，不会不会贪念了，不会难过了。啊，你再带一个身体，你也不会欢喜的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舍身受身，我们再带一个身呢，希望那个身比这个身更殊胜、更好、更美好。啊，那你就得修善。你要不肯修善，要自己还是要作恶、自私自利，啊，还搞贪嗔痴慢，那么这个身舍得之后，再换个身呢，那越换越糟啊。啊，换畜生身，换恶鬼身，换地狱身，那就坏。啊，所以要晓得生命是永恒的，没有生死啊，只是舍身受身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因此佛教给我们要知足。啊，知足的人决定快乐。啊，佛知足，菩萨知足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什么都没有啊。他出了家是真的出家了。啊，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。啊，这是他全部财产的。哎，有一个小的被单，我们现在讲拜具啊，拿来垫着拜佛的，其实那个不是用拜佛的，啊，那个用什么呢？晚上睡觉铺在地下，垫在地下的，叫卧具。啊，印度天气热，啊，所以三衣一钵它就足够了，啊，过的是在物质上过的最低的生活。吃饭呢，每一天就托钵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身上决定没有钱财呀，啊，过这样的日子，过得最自在，过得最快乐啊。我们这个世间什么样的人都没有佛菩萨快乐啊。你说为什么会知足常乐吧？哎，他觉得他这个非常满足了。啊，再多余的他觉得是累赘麻烦。啊，他统统不要，统统舍弃掉。啊，所以云何满足佛法啊，对生活上的需求要满足。啊，对这个智慧的追求，这个不能满足。啊，那满足叫得少为足啊，这是世尊常常呵斥的。啊，你修行正果，正得阿罗汉，你就满足了。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啊，好像念书念到小学毕业就很满足了，不想再念了。啊，这是错误。啊，一定要圆满菩提。啊，这才是满足。 前面我跟诸位也说过，佛法修学的目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一愿是愿望，也是目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断烦恼、学法门、成佛道都是手段啊。你为什么断烦恼？为什么学法门？为什么要成佛道？都是为了度众生。这个理念就正确啊，这个理念呢就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啊，真的可谓是与佛同心同愿。第四句云何熏习佛法，这句非常重要。我们的修学能不能有成就，实在讲呢就在熏习。我们是凡夫啊，习是学习，熏是比喻啊。古时候这个穿这个衣服啊，特别是女子穿的衣服啊，男子也有，也甚行啊，这个衣服熏香啊，要想这个衣服有香气，从前没有香水啊，只有用香来熏，熏的时间要长啊，大概一件衣服这个慢慢让香去熏的，熏个一两天啊，它这个香味才能保持一段时间啊。在佛法教学里的就用这个意思，熏习，熏习不能间断的啊。所以世尊当年教学49年，天天讲啊，天天跟大家研究讨论，没有中断啊，所以大家才能够精进。啊，心地才能真正达到清净平等觉。大家在一块相处，这才做到六合金。现在这个道场为什么合金没有了呢？两个人住在一个道场都吵架，都常常闹意见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不合。为什么不合呢？个人有个人的意见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那从前人为什么没有呢？从前人天天听经，一有意见听着，哦，佛这么说的，大家没话说。我们都是凡夫，多以佛的知见为知见，这个知见就统一了嘛，那就见合同解了，他才能和睦相处啊。你一个团体里面要是不天天讲经，那个里头不打架才怪了啊。所以里面打架吵嘴的时候正常现象啊，他要没有这些，那才奇怪了，那真是不可思议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绝不是凡夫啊，只有圣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做得到，凡夫在一起绝对做不到啊。凡夫要想不闹意见的话，天天要读经，天天呢要接受佛法的讯息啊，要接受古圣先贤的讯息啊。所以这个从前道场每一天20讲经啊，这个20是佛经上讲的啊。佛当年在印度，所以说的10啊都是印度的事情啊，时间单位啊。古印度把一天一昼夜分作6个时辰，昼30，夜30， 它分作六个时辰。白天呢叫初日分，日是太阳嘛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它这么分法。夜晚呢分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总共分六个单位。但是我们中国这个时辰单位啊比印度小，中国分作十二个时辰，这大家晓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按这个来分。白天六个时辰，夜晚六个时辰，十二个时辰。那么我们现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是采用西方人所分的，所以我们叫小时。这小小从哪来的？它比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时辰小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印度讲的二十讲经那是多少时间呢？八个小时啊。每一天上八个钟点课，听八个钟点经，然后在八个钟点修行。修什么行呢？或是打坐参禅，或是念佛。我们一念佛的时候，你每天听八个钟点经，念八个钟点的佛，叫你吵架也吵不起来，没有精神了，有精神想休息了，没精神吵架了，不但没精神吵架，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。所以从前僧团里头，你能住上个一年半载呀、你真的气质变化了。讲解讲经，这是道场的学风啊。修行是道风啊。修行的方法虽然多，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，一个参禅呢，一个念佛。总不外乎这两大类。念佛的方法也很多，参禅方法也多。所以他的确有学风有道风，那才叫个道场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走了许许多多地方，也看到寺院庵堂这个里面没有学也没有道。那大家在一块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杂心闲话，张家长李家短，那搞这个事情嘛。他怎么会管家了？那么这就说明熏习佛法的重要。云何熏习？第五句，云何修行佛法？修是修正，行是思想行为，思想行为有错误，怎么样把它修正过来？这叫修行。所以修行这两个字的意思，我们要正确的理解。修行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，大概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念佛，或者坐在那里面壁叫修行，那是修行的样子，不一定是修行。你看很多人念佛，一面念佛一面在打妄想，一面念佛一面还搞贪嗔痴慢，那怎么行呢？盘腿面壁也是妄念纷飞，这不叫修行。修行就是修正自己对人对事对物一些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，把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行是生活行为。云何禁止佛法？知是对知，譬如我们的烦恼习气很深，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？世尊， 为修菩萨道的人开了六副处方啊，这个处方就是治病的、治治的。众生有兼贪的毛病，兼是吝啬，贪是贪而无厌啊。佛开了个方子，开布施。布施就是对治兼贪的。众生有许许多多的恶习气、坏毛病，佛开了持戒的这个丹方，来对治这一些恶习气。这一类就叫做净治，怎么样清净对治我们的毛病习气。第七，云何随顺佛所行法？这一句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跟着佛来学，以佛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随顺佛学，随着佛学，顺着佛学，看看佛处世待人用什么心，佛平常接触大众讲什么话，佛是怎么样生活，这是一切经典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，我们细心的去读诵，认真的去探讨、去研究、去学习，学得跟佛一模一样啊，那你就成佛了。这是中下根人都能做得到的。第八句是云何通达佛算术法？佛的算术法真的可以讲是究竟圆满了，我们一般人人脑比不上他，电脑也比不上他，佛在一刹那间能够这个计算不可思议的数量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一句里面所含的，现在人所讲的科技，数学是科技之母啊！你能说佛不懂科技？那么佛既然懂得科技，为什么在当时不发明科技？这个里头的意思太深了。佛如果在三千年发明科技，要达到像现在这个科学标准呢，大概我们在地球啊，在2500年前就消灭了，就没有了。科技不是好东西啊，科技发展到最后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。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懂得，但是他绝对不说。爱因斯坦没有受过中国教育啊，他要是受过中国教育，他绝对不会把原子弹的公式说出来。我在美国也曾经听说，广岛长崎 被原子弹炸了之后，听说爱因斯坦也很难过。啊，难过有什么用处？啊，今天全世界能制造核子弹的国家有多少？啊，这种技术现在不断的在传播。啊，将来这个核武，我听说有高中程度的人就有能力制造了，你说那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个世界必定被核武毁灭，啊，只是在早晚而已。佛有这个技术，有这个能力，从来不提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也展现这种能力，但是绝不叫它传下去。啊，我们读《三国志》，啊，《三国志》上记载不是假的，诸葛亮发明木牛牛马，啊，那个用现代化的机械化的运输啊。啊，可是诸葛亮死了，就把这个东西全部毁掉了，啊，不传给后人，啊，这个不是他的私心的，这正是他的大慈大悲，啊，不希望这个科技发展超过道德，啊，科技的意思，如果超过道德的话，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危害。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都是希望把我们的道德水平往上提升，啊，不讲求科技，啊，那么这一句在此地就显示佛懂得现代的科学技术，啊，第九句云何增长佛法普遍法，这一句意思很明了，啊，怎么样能够把佛法推广？啊，弘传，啊，弘扬传播到全世界。啊，在《华严经》上，那是如何传遍尽虚空变法界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讲，如何把佛法推展到这个世界各个层面？下面一句，云何亲近佛究竟法？啊，这一条也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怕你学佛弘法住了相。着相就错了，虽然依照佛法修学，虽然弘法利生，始终要保持清净心，绝不染着。啊，事出世间法都要放下。啊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你才得清净的究竟法。啊，这个舍不是讲不要了，要做啊，自己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。啊，即使你成佛了，成佛要不要持戒呢？还要持戒。正得究竟圆满，都不离初心的，就是初学啊。这是佛法了，这是不二法门了。初是我们刚刚开始学，后是成佛，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初后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他跟这个学校念书不一样啊， 学校念书，你念到大学了，你绝对不会再念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再拿去温习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可是成佛了之后啊，那个小学一年级课本还是天天念，还是天天温习，这个很奇怪啊。这个里面意思就深啊，这个才叫做不二法门呐、啊。那么一般我们就浅显的解释，实在讲这个不是实义啊。我们说佛这样做表演给初学人看，这个说法大家听着，有道理啊，佛是表演给大家看的啊，希望大家跟着学啊。虽然也有这个意思，但这个意思并不是圆满的啊。真的圆满是初后不二，这个才讲得圆满。所以成佛也没有离开初法性。那么这是佛法跟世间法的修学心态不相同的所在。